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949年，新中国海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式宣告成立，彻底摆脱了外籍税务司控制，结束了长达90年海关不独立、关税不自主的屈辱历史，实现了中国海关主权的完全回归。刘少奇在1950年演讲中曾向世界庄严宣告：“我们已把中国大门的钥匙放在自己的袋子里。”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有如此成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首任署长，孔元的辛勤劳苦不难想象，其所成就的业绩也足以彪炳史册。孔元是如何挑起新中国海关总署首任署长重任的？他又给海关人留下了哪些宝贵的遗产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中国海关开拓者孔元。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要立即统治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因此，新中国海关的筹备工作很快就提上了议事日程。而这时远在东北工作的孔元没有想到，他从此将会跟海关工作结下不解之缘。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孔元。1906年，孔元出生在江西萍乡安远。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参加了南昌起义，1929年进入苏联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回国以后，孔元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等职。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孔元担任中共沈阳市委、抚顺市委、吉林市委书记、延边地委书记兼延边军分区政委。1949年7月，孔元忽然接到了进京的命令，而且是周恩来亲自找谈话。因为孔元在南方局工作过，与周恩来相对熟悉，所以也没有太拘谨。但是周恩来布置下来的任务却让他有些吃惊。周恩来当场向孔元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之下设立海关总署筹备处，由孔元负责筹建新中国海关总署的工作。一听到这里，孔元原原本本地汇报说：“我连什么叫海关都弄不清，更不懂海关业务，怎么做海关工作呀？”周恩来听了，心平气和地劝导说：“孔元同志啊，你不懂海关，我也不懂，但只要我们认真去做、去学习，就一定会学会过去不熟悉的东西嘛。”其实啊，这只是周恩来为了打消孔元的顾虑特意说的话。周恩来此时肩负创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重任，他非常清楚海关在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作用，也对旧中国海关的情况了如指掌。所以周恩来又严肃地说：“孔元同志啊，要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海关，绝不能让帝国主义者为我们把守大门。海关工作对国家经济活动关系极大，一定要管好这个特殊的政府工作部门。”周恩来的谆谆教诲顿时在孔元心里掀起了波澜，他当即表示一定全力做好接管旧海关、筹建人民海关的各项工作。当时的情况是，一些地区，尤其是沿海的不少涉关城市，当时还没有解放， 筹建新中国海关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整合现有的海关单位。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就带来了老解放区海关与新解放区海关的二重化现象。老解放区海关因为缺少经验，缺乏人才，组织和制度相对简陋，很多官员连何为对外贸易都搞不明白，更不要说精通海关业务了。而新解放区的海关大多处在大城市或者相对发达地区，虽然都是从旧中国海关接管而来，但是各方面的制度都相对完整，工作人员呢，实际经验也相对丰富。为此，孔元首先来到了新解放区接管的第一个大海关——天津海关。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把天津海关的组织架构、业务流程、操作规程、管理制度、人员构成等等都摸得一清二楚。对于如何建立新中国海关，也有了总体思路。1949年8月13号，孔元与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部长姚依林等人联名向中央上报关于建立海关总署工作的初步意见，对未来新中国海关的组织机构、法律法规、职责任务，还有行政体制、经费管理等若干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受到中央的高度肯定。为了进一步把筹建工作做实做细，经请示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批准，孔元等筹备处领导在1949年9月23日到10月16日，在北京组织召开了筹建新中国海关座谈会。来自全国海关系统36名代表参加了会议。由于会中适逢开国大典，这次座谈会更显百年大变革的崭新气象。作为会议的主持人，孔元在开会第一天就开宗明义地说：“同志们，此次座谈会的目的就是了解情况，交换经验，商谈今后人民海关工作的方针任务，准备建立新的中央海关组织机构，并使到会各地代表能借以互相学习、互相认识及互相联系。”同时，孔元明确了会议要讨论的4项主要议题：第一，人民海关工作的方针任务和业务范围；第二，全国海关组织机构及领导系统；第三，新中央海关总署的任务及组织条例草案；第四，若干海关行政的业务问题，包括验征、税责、查司、海务、统计以及人事等等。这次会议得到陈云的热情支持，他还亲自到会场向与会人员做了重要指示，勉励大家共同为建设新海关而努力。在孔元等人的大力推动下，这次座谈会取得了圆满成功，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讨论成果有的成为党中央、政务院决策时的重要参考，有些则直接决定或者影响了新中国海关的建设发展。尤其是会议建议的垂直统一领导组织架构，至今仍然是海关区别于其他国务院部门的显著特征之一。也正是源于座谈会的成功，组建海关总署的各项工作顺利地推进了。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孔元为海关总署署长。25号，海关总署在北京正式挂牌，孔元与副署长丁桂堂联合签署了海关总署第1号通告，正式宣布海关总署的成立，也标志着中国人民完全掌握了海关主权，中国国门的钥匙终于真正地放进了中国人自己的口袋里。海关总署成立了，但是各地海关的分散状态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一些比如航务、港务、海岸巡逻、灯塔驻航等非海关业务仍然由各地海关承担。为此，孔元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要求，立刻着手开始统一海关业务制度和操作规程。1950年1月，孔元向政务院上报了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经政务会议讨论和周恩来总理审定后，在同年3月正式对外公布。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关于海关工作方针政策的中央文件， 其中明确了人民海关的组织形式、工作方针和任务，正式解除了航务、港务、气象、武装巡逻等非海关业务职能，为新中国海关建设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障和重要的遵循。接着，孔元又主导在制度和机制层面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首选就是构建新中国海关组织架构。1950年10月6号，孔元在政务院会议上做了关于全国关务会议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在会上充分肯定了海关总署成立一年来的工作成绩，同时还特别强调，设立各地海关机构，要根据实际需要来确定设还是不设，要科学辩证地对待旧海关制度。周恩来还特地以海关统计为例，指出海关统计方面的有些资料和业务经验都可以充分的借鉴，这些都为以孔元为首的海关总署领导班子尽快确立新旧海关过渡的原则和方法定下了基调。在周恩来的领导和支持下，孔元迅速组织力量，起草了一个海关机构设置和调整的文件，也就是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海关总署署长孔元共同签署的公布关于设立海关原则和调整全国海关机构的指示。指示综合考虑了对外贸易现状、实际进出口量、政治经济重要性等因素，首先确立了各级海关的组织架构。如此一来，原有的173个海关就精简调整为70个，同时指示明确要求实行新的干部政策和人事制度，辞退外籍员工，重新任免各地海关负责人。在孔元带领下，全国海关的工作方向和组织机构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不仅加速了对旧海关的接收改造，而且加快了人民海关的建设步伐。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孔元的开拓性工作还体现在创制新中国海关法律体系上。旧中国由于无法有效行使主权，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海关法律体系，关税不能自主，税则也就不能独立制定或平等磋商，海关重要行政资源都是由外籍员工掌控，海关法的起草也不可能得到支持。所以党中央政务院对海关法律规章的创制工作非常重视。1950年1月27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其中就重点提及要尽快明确新中国的海关政策。周恩来也非常重视新中国海关的立法工作，指出首先要制定海关法和关税税则，并且对这两个基本法规的内容条款提出了很多具体意见。孔元立刻着手在2月组织成立了海关法规专门委员会，极致极力，连续4个月攻关，在6月完成了海关法草案初稿。孔元主导制定的海关法草案，具体体现了新中国海关的方针政策，总结了各方经验，详细规定了新中国海关的组织、任务、职责和垂直统一的工作领导体制，明确了不同法律主体遵守海关规章的责任和义务，以及与海关的相互关系。这个草案得到了政务院的高度重视，成立了专门小组以加快审查进度。另外，在关税税则编制方面，孔元领导下的海关总署承担了政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按照保护国家生产、保护国内产品与外国商品竞争，以及与我国有无贸易条约或协定关系等基本原则，经过半年努力，在充分调研中外货物的比较价格、国内国外的产销情形的基础上，经过与中央有关各部门密切的联系磋商，在7月底完成了税则草案的初稿，并且在11月上报政务院审核。这项工作的完成，标志了中国第一个真正独立自主和全国统一的海关税则的确立。作为配套， 海关总署又紧跟着颁布了很多重要的单行办法，初步解决了日常海关服务当中出现的业务方面的问题，也加快了新中国海关的法治建设进程。1951年5月11号，孔元以海关制度的历史变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为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广播演讲。在演讲中，孔元代表海关总署郑重地宣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海关基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已经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会议通过，并于4月18日明令公布，从5月1日起在全国施行。接着，孔元回顾了帝国主义控制旧中国海关的历史，系统介绍了暂行海关法的主要内容，要求全体海关工作人员不断地提高政治业务水平，兢兢业业，奉公守法，掌握好中国大门的钥匙，并号召对外贸易从业人员和全体爱国同胞共同贯彻执行海关法。在新中国海关的建设上，孔元还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工作经验。因为时代和形势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海关的主要工作是监管、关税和查司。其中，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海关在大力支持国营对外贸易企业发展，以及与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展贸易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对货物和运输工具的实际监管，积极实施保护关税政策。但是最为艰巨的要数反走私工作了。旧中国的走私活动非常猖獗，而新中国又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经济社会建设的任务很重，海关在其中承担的压力和责任也相对较大。打击走私不仅是新生的人民海关的重大任务和主要业务，同时也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既要保证新生的人民政权能够有效地实行对外贸易管制政策，防止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破坏行为，也要为国家增加财富，以保护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的顺利发展。对此，孔元深刻认识到，监管和反监管，征税和漏税，查私和走私是经济战线上严肃复杂的斗争，必须加强调查研究，明确重点方向，时刻争取主动。在孔元的领导推动下，全国海关积极探索查私与货管验征相融合的三位一体反走私工作机制。在使查禁走私成为全体工作人员共同目标任务的同时，注重把查私工作与一线监管与验征工作有机融合起来，有重点地从边境到内地展开走私情况摸底排查，突出海关打击走私的主体作用。同时，积极改进查私工作方法，摒弃旧海关仅仅依靠缉私舰艇、武装队、密报员等力量的狭隘做法，重点在走私严重地区组织群众性查私运动，进一步密切与地方人民政府、人民团体以及机关部门的联系，形成一个强大的阵线，打好反走私的人民征。对于走私案件的处理，一定要贯彻严格依法办事的方针，运用好海关法这个武器，坚决严加制裁严重破坏国家管制法令、偷漏关税以及逃汇套汇等非法走私案件。正是得益于孔元科学系统的工作思路及领导，到1951年底，全国海关一共查获走私案件5.28万余起，破获了大量走私组织，还有私运军火、伪造人民币以及特务阴谋登陆等重大案件，基本刹住了各类群众性走私活动。上海、广州、天津等口岸的走私货物大幅度减少，海关税收也逐步增加。1951年前11个月就已经完成了全年预计税收任务的 144.47%， 各关税收都能够做到及时解库，并且能定期汇报税收数字了。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将海关总署划归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领导， 改称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1954年11月，孔元被任命为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他仍然分管海关系统，直至几年后离任。1985年7月，中国海关学会成立，孔元出任名誉会长。1989年4月，海关总署主办的《中国海关月刊》公开发行，孔元挥毫泼墨写下了"秉公执法、依法行政"八个大字，字里行间寄托了这位开拓者对中国海关事业的厚望。1990年9月21号，孔元在北京逝世。鉴于他为新中国海关和对外贸易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中央在其悼词中特别评价他是新中国海关开拓者。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档案揭秘。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张慕容，编辑张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在线传。